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今日是2024年12月1号，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公台军力几近全灭，习近平2027年公台计划划泡汤。泽连斯基首次同意放弃部分领土换取和平。乌克兰最高指挥官视察东部战线，誓言增援前线。格雷厄姆说川普希望在就职前达成加沙协议。马斯克晶片需求太旺，英伟达表示产能跟不上。大家好，继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被查的消息被否定后，11月29号，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上将主任苗华被停职检查。最新爆料指火箭军司令王厚斌亦被约谈。据消息人士说，中共军中目前人心惶惶，大变即将到来。11月29号，中共前海军中教姚成在海外 X 平台发文说，最新消息从朋友那里获悉，火箭军司令王厚斌亦被中纪委、军纪委苗华专案组约谈，具体情况不明。同日，独立时评人蔡晨坤亦在 X 上发文表示，中共火箭军司令王厚斌难逃一劫。最新消息说，上任先一年多的火箭军司令王厚斌亦被中纪委带走去交代和苗华的关系。中国问题专家王克28号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军方这种消息都是极端机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但逃亡海外的人士居然能够知道，說明中共軍隊內部有人對習近平不滿，而且確實採取了行動，所以習近平在軍中的權力已經動搖。姚成29號貼文還說到，苗華被查對軍隊的影響問題，表明其嚴重程度巨大，因為涉及到全軍以上幹部，現在是人心惶惶，加上川普即將上台要發動的經貿戰，中共真正是到了内外交困的时刻，大变就在眼前。姚成说，张又侠和习近平的关系本来很好，但没想到习近平居然将他几个部属全部捉了。张又侠这么多年看着习近平，不单止将他的恩师胡锦涛整了，将总理李克强灭了，所以他不相信习近平会令他安稳地退休。姚成表示，因此张又侠决定不退休，因为中央的老家伙们支持张又侠。军队对习近平的军改反腐有很大的意见，亦都支持张又侠。张又侠有这两座靠山，所以他就动手将习近平的军权架空了。海外观察人士分析，曾经是习近平亲信的苗华落马，表示习家军遭到大清洗，习近平的军权已经被架空。董军遭调查明显是受到苗华的牵连，三个防长都陆续出问题，更凸显习近平2027年攻台计划受到重大挫折。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C 近日发出报告，表示2025年是反分裂国家法制定20周年，中共届时可能会修法，为武统台湾提供法律基础。在北京宣布联合利剑 2024B 围台军演后，习近平更前往福建漳州、厦门大谈两岸融合。习近平前往的东山岛特地选在台湾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攻大陆的地点。外界多分析，习近平正在加紧备战攻打台湾。去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经表示，习近平已经下令军队做好2027年之前能够攻打台湾的准备，但并未决定侵台的时间。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 中共就是遮遮掩掩，不承认董军接受调查，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对军中的军心士气，尤其是习近平口口声声要求共军要在2027年具备武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的准备，但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挫折。资深媒体人唐正远也讲到，习近平一门心思就想完成一件大事，就是要吞并台湾，而他之所以能够对台湾开战，最倚重的就是火箭军和海军这两大军种。不过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习近平大权在握的时候，他担心火箭军威胁到他的权力地位，所以对火箭军进行大清洗，但没想到由于自己的权力出了问题，他的政治对手上来却又对他的亲信的系，就是海军这个体系的军头又进行一波大清洗。唐正远表示，这两大军种的实力在经过这两波大清洗之后，我不认为他们有这样的实力可以在2027年之前完成对台湾这场战争的准备。有分析指，中共不单止面临高层不可抗拒的挫败，民间对中共政权的怨气亦在迅速燃烧。11月29号，前法学博士罗翔在 X 平台发布消息称，重庆大竹区商路街道一家三代三人被灭，据现场目击者称是一中共官员的家属。影片显示商路街道两边是楼房，推测可能是楼房入面犯的案。有网友表示，被领导先走，只要是领导都可以，无论官阶高低。亦有网友表示，孟加拉模式已经开始了，以后只会越演越烈。更有网友认为，宪宗肯定会轮到赵家的，而且会越来越多。29号晚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在公开声明中同意放弃部分领土换取结束战争的和平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可以暂时放弃土地，以换取乌克兰仍拥有的领土上获取北约保护伞。他补充说，在停火协议达成后，几乎可以透过外交谈判换回目前由俄罗斯控制的东部领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我们想在战争的激烈阶段停止它，我们应该将我们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土置于北约的保护伞之下，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迅速采取的行动，然后乌克兰就可以透过外交手段拿回其另一部分领土。这些评论代表了泽连斯基立场的重大转变。基辅先前曾经表示，乌克兰将继续同俄罗斯作战，直到俄军退出国际公认的乌克兰边境，包括普京在2022年吞并的四个地区以及克里米亚。这一转变发生之际，美国总统川普正准备就职，并承诺在第一日结束战争，同时欧洲盟友对和平协议的支持亦在增加。根据川普团队提出的计划，和平协议将冻结目前的前线，乌克兰同意将加入北约的红心壮志搁置20年，如果同意，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阻止俄罗斯未来的侵略。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暗示，北约保护伞不会被乌克兰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普京在任何和平协议中都拒绝了这一点，相反，这个可能意味着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单独的安全保证。在采访被问及基辅是否愿意将领土全部交给莫斯科以换取北约的正式成员资格的时候，他说没人愿意给我们只拥有乌克兰的一部分，然后另一部分加入北约。他补充说，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没人愿意这样做。据信川普正在考虑一项计划，要求欧洲和英国军队在俄乌军队之间设立800英里的缓冲区，作为结束战争计划的一部分。前英国首相约翰逊这个礼拜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的时候表示，作为任何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英国军队应该帮助保卫乌克兰边境。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派遣战斗部队来对抗俄罗斯， 但是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作为最终状态的一部分，你会希望被欧洲多国维和部队监视边境并帮助乌克兰人。泽连斯基在采访的后半部分改用英语，并暗示其他国家已经非正式地提出了乌俄之间的停火协议。很多不同的国家提议停火，他说问题是在哪里停火，如果同意停火就必须保证普京不会回来，我们非常需要北约保护，否则普京就会回来，不是的话我们怎样能够达成停火呢？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乌克兰陆军参谋长西尔斯基29号表示，在访问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控制的两个关键地点后，他将通过增加储备、弹药和装备，加强部署在东线的部队的能力。对俄罗斯战争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俄国总统普京威胁要用新型弹道导弹瞄准乌克兰的决策中心，以回应几乎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国本土的做法。同时，俄罗斯军队正在以2022年入侵初期以来最快的速度向顿涅茨克地区推进。莫斯科国防部29号声称控制了那里的两个新定居点，但西尔斯基表示，在他视察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夫镇附近的部队时，乌克兰军队正在继续击退俄罗斯的进攻。他在 Telegram 信息应用程式上表示，根据工作结果，军方已经做出了所有必要的决定，我们继续牵制敌人，给他们的人力和装备造成重大损失。目前乌克兰军队继续利用西方提供的武器，使用更复杂的方式打击俄国后方的军事目标，包括海王星反舰导弹、风暴之影导弹以及攻击无人机。这个举动高度增强了乌克兰现有的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29号表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希望在重返白宫之前看到加沙停火协议。这个礼拜格雷厄姆在以色列会见了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高级官员，而在他发言之际，哈马斯代表团将在30号抵达开罗，和埃及官员进行潜在的停火会谈。格雷厄姆说，川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持释放人质，并支持包括释放人质协议在内的停火协议。他希望看到这一切现在就发生。川普的盟友格雷厄姆告诉 Anxious 新闻网站说，我希望以色列和该地区的人们知道川普关注人质问题，他希望看到战争结束。我期待川普总统和拜登政府在过渡期间共同努力释放人质并实现停火。随着黎巴嫩这个礼拜达成新的停火协议，白宫为结束长达14个月的战争而推动加沙协议，并且致力于令加沙的101名以色列人质返回家园。格雷厄姆的言论和川普在美国大选前向内塔尼亚胡发表的言论一致。两位知情人士上个月告诉以色列时报，如果川普获胜，他希望在重返办公室之前结束加沙战争。川普亦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希望以色列迅速赢得战争，但他尚未公开给出时间表。川普亦在7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警告说，在他上任之前，那些不释放美国海外人质的人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格雷厄姆说，他反对极右翼无限期占领加沙的呼吁。他指出，沙特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主题必须包括巴勒斯坦部分。针对哈马斯的最佳保险政策不是以色列重新占领加沙，而是对巴勒斯坦社会进行改革，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是阿拉伯国家。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由于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公司的晶片需求太旺，生产商英伟达表示他们的产能已经有点跟不上， 这个似乎反映出马斯克名下企业的扩张速度正在加剧。《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马斯克对英伟达晶片的需求已经给这间公司带来了交付压力。英伟达的一位销售主管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同事，他们的供应链因为马斯克科技公司的订单变得有点顶不顺。在这个之后，英伟达公司的发言人告诉商业内幕，公司努力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还大幅扩大了其晶片的可用供应，已完成订单交付。据悉，英伟达的晶片是科技公司的热门商品，企业大多数使用它们来训练和部署人工智能模型。作为特斯拉和 SpaceX、星链等集团的所有人，马斯克一直在建立自己的晶片储备库。此外，他还在2023年推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新创公司 XAI， 目前已经筹集了数十亿美金的资金，美元的资金。在囤积了大量晶片的情况下，今年6月份，马斯克将价值5亿美元的英伟达晶片从特斯拉转移到 X 平台和 XAI。然后在9月份，马斯克宣布 XAI 在田纳西州孟菲斯使用10万个英伟达 H100GPU 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 AI 训练系统 Colossus。此举被英伟达创始人兼行政 CEO 黄仁勋赞扬是超人的壮举。除了马斯克之外，扎克伯格的 Meta 和甲骨文公司也都是英伟达晶片的竞争对手。甲骨文公司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艾利森在9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他和马斯克曾经在和黄仁勋三人共进晚餐的时候向黄仁勋索要更多 GPU。他表示，我会形容这次晚餐是我和马斯克向黄仁勋乞求 GPU 的过程。目前英伟达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企业在11月20号公布了第三季财报，反映出季度营收是 350.8 亿美元，年增 94%。 今年到目前为止，该公司的股价已经上涨了 173%。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跟住落嚟系今日头条。
叙利亚反叛军重创阿萨德政权，南韩研发本土萨德，中俄战机闯入领空，林肯号进入太平洋，赖清德过境美国，中共愤怒。澳洲参议院点名中共人质外交，呼吁加强制裁。罗马尼亚高等法院下令重新计票，剔托或涉嫌介入选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的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和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的困扰。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很累，成日都无精打采的。吃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以后呢，现在呢就基本都恢复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的下降了，而且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了。
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十八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门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11月29号，据新阿拉伯人报报道， 叙利亚反抗军组织在阿勒颇市内的街区和叙利亚政府军发生激烈冲突，而此由以色列和土耳其支持的反叛军打败了由俄军支持的阿萨德政府军。该反抗组织声称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进入阿勒颇。经过两日的战斗，叛军总共占领了50多个阿萨德政权控制的村庄城镇，成功关闭了连接阿勒颇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主干道高速公路，而且据说还似乎亦包围了伊德利卜东部的萨拉奇布市。该市是叙利亚境内伊朗同亲伊朗外国武装分子的主要枢纽，具有战略意义。据说已经控制了400平方公里的领土。反抗军联盟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伊朗武装分子赶出叙利亚。这么迅速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阿萨德政权和伊朗领导的亲阿萨德势力的防线崩溃。据信已经有大约200人遇难，大多数地区已经没有平民存在，因为在2020年至少有100万人被亲阿萨德部队驱逐。不过援助阿萨德的俄军在28号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名平民遇难。礼拜四，伊朗丹内什诸通讯社报道了伊朗驻阿勒颇军事顾问指挥官普拉克马迪准将在反抗军袭击中遇难的消息。土耳其支持了一系列反对派武装，并在叙利亚西北部部分地区建立了军事存在。同时美国支持叙利亚库德族武装主要在该国东部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作战。据 ABC 报道，2011年反政府抗议演变成战争之后没多久，俄罗斯和伊朗一起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土耳其在28号说正在密切关注反对派组织在叙利亚北部发动的攻势。国营阿纳多卢通讯社引述一位国防部官员的话说，土耳其军方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其在叙利亚的军队。官员说，伊德利卜的反对派团体长期以来一直计划发动攻势，将叙利亚政府军和民兵驱逐出该地区以保护平民。有人在 X 平台发文说，普京的好朋友埃尔多安在背后下绊子。据影片显示，进入阿勒颇的反叛军撕毁了阿萨德的海报。军事博主维谢格拉德24号发文说，阿萨德的士兵似乎几乎没有进行任何防御，看来这座城市即将沦陷，冲击波正在叙利亚蔓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平台上说，边个亦都没想到真主党的垮台将成为阿萨德永恒厄运的开始。叙利亚反抗军已经占领阿勒颇，阿萨德的军队不战而逃，并且开始出现倒戈现象。以色列多年来持续空袭叙利亚境内和伊朗相关的目标，但自从去年12月7号遇袭之后已经加强这类的攻击。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第一，叙利亚本身的叛军分为多个不同的类别，有一个类别是土耳其背后支持的反政府军，还有一个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中间有一些极端组织。咁呢啲极端组织嘅参与或者佢各种唔同嘅形态。第三部分系叙利亚东部嘅库尔德人反政府武装。呢啲库尔德人嘅支持者主要系美国。呢次进攻阿勒颇嘅其实主要系一啲极端组织叫沙姆阵线。呢、这个极端组织其实喺之前几年一直受到除咗叙利亚政府军打击以外，包括土耳其、美国以及库尔德人都在打击他们，所以土耳其不排除要介入北叙利亚的局势，而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整个叙利亚局势非常复杂。据一家阿拉伯媒体28号报道， 阿萨德突然抵达莫斯科会见普京，外界认为阿萨德是因为面临执政危机而去向普京求救。另外，在以色列和真主党停战没多久，叙利亚发生内战之际，29号，日本和英国消息人士告诉日经社听，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正在协商让沙地阿拉伯加入其次世代战机开发计划。他们看中沙地拥有雄厚的资金，并想要加强自身国防工业的强烈愿望。预期沙地阿拉伯是以伙伴的身份加入计划，地位和其他三国不同，但会加入计划框架，最快在今年年底之前敲定协议。南韩军方29号宣布研发远端地对空导弹拦截系统 LSAM， 堪称是南韩版萨德，为的就是能够拦截重返大气层之后的敌方导弹，应对国土安全问题，回应北韩日益升级的导弹威胁。现在研发工程结束，预计在2025年以后投入量产。消息说，南韩从2015年起耗资1兆2000亿韩元研究 LSAM 系统的拦截技术，跻身美国和以色列等极少数国家的行列，可以针对敌方的军机、弹道导弹等多种威胁做出应对。总统尹锡悦特地为此传送贺电，祝贺这一尖端技术的突破。国防部长金龙显说，此举是为了守护国民财产安全，即使北韩发射导弹挑衅，亦将遇到南韩军方的防护网。资深评论人邢天恒对本台说，南韩新研发的地对空导弹拦截系统，对于削弱中共和北韩对南韩形成的武力威胁是有利的，那他和盟友美国之间在联合防空安全上又增加了砝码，就是说这个对他自身是非常有帮助的。邢天恒指出，从自主方面来讲，其实哪一个国家都希望能够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南韩自己开发设计的防御武器应该得到了盟友的帮助，就好像北韩得到了中共和俄罗斯背后的支持，南韩这方面的举措亦是代表了南韩和盟友之间的进展，只不过是透过自主的方式来研发，避免更多的议论。消息发布之际，中俄还在日本海相关空域进行军事巡航。29号，南韩方面指出，11架中俄战斗机在4小时内连续进入南韩防空识别区。对此，南韩军方派出战斗机升空紧急应对，而中俄两国在过后都拒绝承认曾经进入南韩识别区。有观点认为，面对严峻的地缘局面，南韩自行开发防御武器对中共亦造成威胁。邢天恒认为，南韩对于自身的防空警觉能力非常到位，在地缘政治的安全防护方面，南韩的应对在某种程度上亦体现了美国的防空安全思维。他说，因为美国和南韩作为一个军事同盟，在东亚的防空体系中，他其实应对的是中共和北韩传统的盟友。中共、北韩和俄罗斯原来是中共、北韩和苏联，他们三者在意识形态上由于接近，所以在历史上一直都是盟友的关系。俄罗斯由于演变到今日这样一个状态，他已经不属于共产意识形态，但是他在传统关系上，包括他在和西方的对抗上，令他又和中共、北韩形成了一个实际的盟友。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当中，俄罗斯普京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强。邢天恒指出，中俄现在这种联合军事演习当然只是演习，亦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给外界看的同时对中国内部去洗脑，在这里给自己打气。另一方面，邢天恒提到，在中俄演习当中， 中共推出了新战机，这个战机系统宣传得很好，可以在空中加油，但是远远没办法和美国形成对抗。邢天恒说，包括武器装备都是要有大量的金钱去加入去，你才能够生产出来，这个和国力有关。我们现在也知道中共现在的经济严重下滑，长期的低迷，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现在中共就好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样。邢天恒指出，至于说中共能不能够开发出一个先进的武器，然后量产投入实战，再去针对台湾和南海，然后同时又要去防御这个南韩，这个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他认为中共现在是做不到的。观众朋友，你认为在中共现在的经济环境下，有没有可能去研发出一个先进的武器，然后去针对台湾和南海呢？如果你认为他是没有能力去开发出一个先进的武器的话呢，请你打个一字。如果你认为他还是有可能去研发出新的武器的话，请你打个二字，给我们知道一下你的看法。结束中东任务的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回到太平洋地区，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预计将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逗留。亦是在当前，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将从11月30号起出访台湾的友邦国家，期间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赖清德出访前夕，中共派出41次机舰侵扰台湾威胁，而台湾亦在11月28号清晨进行了防空演习。据中华民国总统办公室的消息，赖清德将进行自今年5月份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正式出访。这次出访的时间为7日，知情人士话俾法新社听，赖清德将在夏威夷停留两晚，在关岛停留一晚，以会见老朋友和智库成员。华尔街日报认为，赖清德将要停留的夏威夷和关岛极具特点，他们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两个重要据点，如果发生台海冲突，这两个地方可能会牵涉其中。美国印太司令部是美国在该地区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其总部设在珍珠港附近的史密斯营。该州各地有12个这样的关键军事设施。赖清德在夏威夷的行程还未公布，华尔街日报猜测赖清德可能会同当地领导人和军方官员会面。而日本关岛的军事基地在地理位置上比夏威夷更接近北京，具备军事重要地位。在赖清德出访期间，中共可能会借机发动联合利剑2024C 军事演习。日本防卫省连续两日监测到中共军方052C 型驱逐舰西安号和 054A 导弹护卫舰益阳号进入太平洋，颇有藉助军事演习示威的感觉。11月26号，美国宣布一艘最新型的弗吉尼亚级快速攻击潜舰已经转移至关岛，增强了靠近台海地区的战略部署。近年来，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升温，令中共相当怒火。而赖清德这次出访正值美国国内处于换届交接时期，美国地区安全官员表示，中共有动机通过更多军事演习来回应赖清德的这次出访，包括日本、菲律宾和台湾在内的所谓第一岛链都在中共的影响范围之内。29号，中华民国国防部宣布，在过去24小时内，台湾领空和台湾海域发现33架中共军机和8艘军舰，这个是三个多礼拜以来中共的最大规模军事骚扰。并且在台湾以西大约172公里的地方还发现了一个气球，这个是自24号以来发现的第四个气球。 为了防范中共侵扰，台湾军方已经部署飞机、舰艇和海岸导弹系统，以阻止潜在军事威胁的出现。据大纪元29号报道，澳洲参议院的一项调查报告说，人质外交的做法在国际舞台上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中共、伊朗和俄罗斯已经成为惯犯。在对澳洲公民遭到海外不当拘留进行了一系列听证调查之后，澳洲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这个礼拜四发表报告，说在面对极权威胁的时候，澳洲公民可能成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棋子和谈判筹码，可能遭到长期非人道对待和严重的人权侵犯，并缺乏基本的法律援助和社会支持。报告说，人质外交是一种外国干预形式，并举出著名的人质外交案例，加拿大的两位公民康明海和斯帕佛在遭到中共囚禁1000多日之后，于2021年9月获释，用以人质交换。澳洲错误拘留与任意拘禁联盟在报告中指出，中共是利用人质外交的惯犯，和伊朗等国家的人质外交性质不同，中共很少提出明确的释放条件或者交易要求，而是施加某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在向参议院提供的资料中特别分析了中共统治下的司法体系。组织总监哈斯说，中共的安全和司法体系完全服从于其政治需求，包括经济领域，特别是在习近平的执政下，评估任何拘留行为正当与否都极为困难，因为中共会不惜通过捏造罪名对其他国家、公司甚至个人施加压力，在押人员几乎肯定会遭受酷刑，甚至有被失踪的风险。该报告呼吁澳洲政府应该采取更明确的制裁措施，包括金融制裁、旅行禁令、贸易限制和商业活动禁令，特别是对那些直接参与不当拘留行为的高级官员和司法人员。澳洲政府必须坚决公开谴责并加强制裁行为。罗马尼亚最高法院28号要求总统选举第一轮重新计票。在这个之前，该国安全机构警告说，这次选举可能存在敌对国家通过网络干涉选举的做法。亲莫斯科的极右翼候选人乔治斯库在赞扬俄罗斯总统普京反对北约和乌克兰的情况下获得选举胜利，而在选举之前的民意调查中，他的支持率只有个位数。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宪法法院已经要求该国中央选举机构重新计票，并检查之前选票中是否存在问题。据悉，62岁的乔治斯库主要在 TikTok 上活跃，他在24号的选举中获得了 23% 的选票，但民意调查显示只有超过 4% 的选民是他的支持者。按照原规则，乔治斯库将在12月8号的决选中对阵亲欧盟的自由派中右翼候选人赖斯康尼。在法院做出这项决定之前，另外两名在第一轮失利的候选人提出了申诉，内容包括乔治斯库误导选民，同时他在 TikTok 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竞选活动获得了外部财政支持。罗马尼亚国防最高委员会声明说，有证据显示罗马尼亚的选举中有意图影响选举的网络行动参与，同时某位总统候选人因为 TikTok 平台给予的优惠待遇获得了大量曝光。 TikTok 没有将他标注为政治候选人，亦没有要求他标注选举内容。对此 TikTok 平台矢口否认。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电信监管机构的高级官员呼吁暂停 TikTok 的服务。 并调查该平台在选举中是否起到作用。目前法院要求重新计算946万张选票，这个需要花费几日的时间，为选举带来不确定性。而乔治斯父和获胜的中右翼候选人都对此表示了抗议。赖斯康尼谴责此举干涉民主进程，而乔治斯父声称这个做法剥夺了民众的投票权。这次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再见。
以下是每日要闻。
IAEA 报告，伊朗扩大核计划，增建浓缩铀项目。中美交换囚犯目的，胡锡进自爆特工身份。川普向加拿大、墨西哥、中国三国加关税，学者分析目的。巴拉圭外长指，任何条件都不同台湾断交。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3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29号公布的一份机密报告显示，伊朗已经通知原子能总署，打算在该国的铀浓缩厂额外设置6000部离心机，并且启用更多已经安装了的浓缩铀离心机。国际原子能总署35国组成的理事会上星期通过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提出的谴责伊朗决议案，伊朗威胁将会增设数以千计的铀浓缩离心机作为回应。伊朗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福尔多浓缩厂的8个新的先进 IR6 离心机将铀浓缩到高达 5% 的纯度。较低的纯度可被视为伊朗示好的举动，因为伊朗试图在川普回归前和欧洲强权寻求共同立场，但是浓缩纯度之后可以轻易调整。现在在福尔多厂受到密切注意，因为目前伊朗正在在那里进行纯度高达 60% 的铀浓缩，新离心机规定 5% 是唯一的铀浓缩纯度，远低于伊朗已经生产的 60%。 不过路透社看到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向成员国提交的报告并没有提及伊朗的浓缩程度高达 60%， 接近核武等级。更大的铀浓缩能力意味着伊朗可以加速进行铀浓缩，咁可能会增加核子扩散风险。伊朗就否认试图制造核武，但是西方列强表示没有任何民生用途的铀浓缩需要高达 60% 的纯度，接近武器等级的大约 90%。 没有任何国家在不生产核弹的情况下达到这种纯度。而伊朗在纳坦兹和福尔多的两座地下工厂，以及在纳坦兹的一座地面试验工厂，已经有超过10000部离心机运作。这份报告提到，伊朗计划再安装32个离心机串级，每个串级将会由超过160部离心机组成，还有一个由1152部先进的 IR6 离心机组成的大型串级。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伊朗外交人士消息报道说，伊朗和英国、德国以及法国打算在29号星期五启动谈判，先行解决对伊朗核问题的分歧。伊朗随后证实这项消息。报道说这场谈判将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法新社28号报道，伊朗和欧洲国家政府举行的这场会谈，因为欧美联手令德克兰受到联合国原子监督机构的谴责而蒙上阴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以色列公共广播频道14专访的时候说，我将会竭尽全力制止伊朗成为核子强权，我将会动用所有可用的资源。内塔尼亚胡26号表示，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停火之后隔日，以色列将会将焦点转向伊朗，但是就没有详述他想采取什么行动。国际原子能总署上星期的谴责引发德克兰的挑衅回应，但是伊朗官员之后表示愿意在川普重掌政权之前和其他国家接洽。伊朗坚持该国的核能源用于和平用途的权利，但是根据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伊朗是唯一一个将铀浓缩到 60% 的非核武国家。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在28号刊登的《卫报》的访问中警告，德克兰对于西方未履行承诺取消制裁而感到沮丧，咁亦都引发咗伊朗思考系咪应该改变佢哋嘅核政策。2015年，伊朗同主要强权之间达成嘅核协议，目的系令伊朗免受西方严厉制裁，换取限制该国嘅核计划。伊朗同主要强权之间达成协议，目的系令伊朗免受西方严厉制裁，换取限制核计划，嚟防止该国发展核武能力。德克兰一直坚决否认有发展核武野心，不过西方国家就表示怀疑。另外，欧盟扩大对伊朗制裁重点，打击转移零件的关键航运路线。外电消息说，欧盟委员会表示已经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以及该公司董事基亚巴里等列入制裁名单。新的制裁针对用于运输伊朗制造的无人机、导弹以及相关技术和组件的船只和港口，其中包括禁止同受制裁的个人以及公司企业拥有、经营或者控制的港口和船只进行任何交易。据法新社报道，伊朗29号在日内瓦和欧盟高级外交官会谈之后，呼吁欧盟改变对乌克兰的行为。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在伊朗代表团和欧洲外交二号人物莫拉举行会谈之后表示，我们重申欧盟应该放弃在非洲大陆和国际事务上的问题以及挑战，以自我为中心，不负责任的行为。欧盟委员会方面就表示，由于德克兰支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因此欧盟扩大了对伊朗的制裁。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有没有生产核武器呢？如果认为很可能已经偷偷做出核武器的，请按一致。如果你认为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它还未有机会制造，请按二致。如果是认为有机会会做的，请按三致。美中交换囚犯事件发生之后，被双方释放的人的身份备受关注。中共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为被释放的中国间谍发表文章庆祝，自曝是特工身份。自媒体人分析，当年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特工金毛台邓小平都没有营救，现在中共同意同美国交换囚犯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而当中可能是另有原因。美国白宫27号表示，中国将会释放的三名美国公民是德州商人斯威丹、归化美籍的中国移民李海和美籍香港人梁成运。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号亦都宣布，三名被美方错误羁押的中国公民平安回到祖国。三人分别是中共国家安全部情报官员徐延军，以及出身中国担任徐延军联络人的纪超群，两人都因为涉及间谍行为被捕入狱服刑。而第三个是现年只是26岁的近善林，他因为在美利坚大学博士班那阵拥有而且散布600宗淫亵图片以及影片，被判刑8年。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人员作证指出，近善林的家庭和中国共产党内具有影响力的成员有关。自媒体人路德在节目分析说，交换囚犯在中共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当年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金毛台邓小平都没有交换囚犯救他，现在中共在海外的特务是巨量的，美国故意将部分中共特务的案例公布出来。今次交换囚犯就是中共对海外的巨量特务进行安抚。在中方的三名特工被释放的消息传出之后，中共后事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就发表文章力捧吹嘘，并且在文章中自曝特工身份，提到老虎作为曾经从事情报工作的前军人。评论人士认为胡锡进自己都承认是特务，中共环球网新华社的这类人100%都是特务。对于中共交换囚犯事件，本台采访了时事评论人士宁静，他分析了中共交换囚犯的目的。他说，中共从来不承认自己在国外的间谍行为， 亦都从来唔承认已经被美方捕获而且定罪嘅中共间谍，同时同其他国家交换囚犯，亦都系极为罕见噶。咁中共既然要换，就系、是、有目的噶，应该系佢想要噶。一系就系仲未利用完，一系就系喺内斗中可以当筹码，一系就系想自己拉唔到嘅，以此作为交换拉翻嚟，用自己嘅方式解决。林郑认为当中仲需要注意一个双面间谍嘅问题。佢话：我睇翻呢一次被释放嘅美国人之中，有一位力挺中共嘅美国华侨社团领袖梁成运，亦都喺被释放之列。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嘅细节，因为美方好明确表示呢几位被释放嘅人士都唔系间谍，而且都系属于被不当拘留噶。《纽约时报》嘅报道显然同美国政府嘅讲法唔同。根据《纽约时报》自己话，佢呢一次引述咗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嘅消息，非常明确咁指出呢一位美国亲共华侨社团领袖并冇被冤枉，系真系帮 FBI 做线人，系一位假意迎合中共嘅真间谍。而且话 FBI 喺2021年佢去中共国之前，仲刻意劝咗佢，但系佢仲系去咗。所以我有啲奇怪，呢一位华侨社团领袖点解敢冒风险，深入苦穴，心甘情愿自投罗网，最后入咗中共监狱，而且最初仲失踪咗两年。咁样呢一个华侨社团领袖嘅身份真系有啲意思啦。纽约时报好似仲特别惊美国政府或者人民错误对待咗呢一位貌似亲共，实质系英雄嘅人物。纽约时报咁样宣传。被美国政府称为不是间谍，但是被中共政府错误羁押的美国公民，你说不令人想多了，真是有点讲不通。所以有人认为中共放回的是双面间谍，我们亦的确不惊讶，就看美国下一任总统和内阁怎样应付。川普29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上任之后会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加征关税。现任总统拜登表示应该搞好同邻居之间的关系，不认同川普的做法。本台记者采访的自媒体主持人就表示，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目的是在于稳定边界。美国后任总统川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明年1月20号就任之后，就会颁布命令，将墨西哥同加拿大入口的所有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且对中国大陆入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想借此遏止违禁品和非法移民问题。计划宣布之后，就立即招致墨西哥同加拿大的强烈反弹。墨西哥总统辛巴姆27号曾经表示，墨西哥会采取报复措施。不过他在28号和川普通话之后态度就改变，不单止赞扬电话通话过程极好，并且强调不会和美国发生关税战。川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辛巴姆已经同意将会阻止没有持合法文件的人士通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辛巴姆亦都在个人平台上高话，已经制定好策略，会在移民抵达美国边境之前处理妥善。拜登28号发声明，强调美国最唔该做嘅就系破坏同加拿大、墨西哥嘅关系，因此希望川普重新考虑呢一件事。针对美中关系，拜登指出，佢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喺两国之间建立热线，并且亦都喺两国军队之间建立咗直接沟通渠道。佢深信习近平唔想犯错，而且明白利害攸关。对于加征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税的做法，本台记者采访了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他表示，其实我并不觉得川普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个关税是一个永久性质，我觉得它是一种筹码，最终的问题是川普要将边境问题搞好。就根据数据来讲，如果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关税的话，他们其实是非常害怕的，所以这其实是用这种模式去令两个国家说，你们必须要在这个边境问题作出很强硬的一些改变，是要在一个川普认为对美国公平和不会再欺负美国利益的一个态度上高 去跟他们搞好关系，所以我觉得这是川普现在的做法。对于拜登表示要跟习近平保持沟通的讲法， David 认为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对于习近平和国际关系的态度，自从这个夏天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见到习近平在国际政治方面他的态度有所改变，或者你可以说他有相对降低这种强硬度。其实我感觉现在在国际关系上高，美国在川普上台之前，我觉得他已经处于一种续航的阶段，他已经不会在几个月之内过几月之内推出些很新的对华政策，所以他们现在无论建立的任何所谓的关系热线亦或是什么沟通渠道，其实我觉得在川普上台之后他都会再进行重组。至于说两国之间需不需要这种建立所谓的热线，我们见到其实拜登政府在这四年和中共试图建立关系，建立了四年，其实他并没有导致两国的关系回升。我们见到其实他是越来越走向两边要逐渐脱欧，在各方面已经特别是包括俄罗斯战争和中东战争发生之后，逐渐见到两国的关系亦都非常冷淡。所以我深信即使习近平现在他有意想挽回一些或者说作出一些温和的动作，实际上并不能够起到任何很大的作用。巴拉圭共和国外交部长拉米雷斯率团访问台湾，他表示我们不接受在任何条件之下和台湾断交。美联社报道，巴拉圭是台湾十二个邦交国之一，亦都是台湾在南美洲唯一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不过巴拉圭和中国的贸易额亦都有50亿美元左右。巴拉圭共和国外交部长拉米雷斯29号表示，该国对于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和中共建立外交、领事或者商业关系持开放立场。但是他同时强调，我们不接受在任何条件之下和台湾断交。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数据，中国和南美区域的贸易额急剧增长，去年达到接近5000亿美元规模。拉米雷斯除了强调我们非常忠诚，还表示巴拉圭和台湾的邦交友谊不是取决于美国。他说这并不是因为美国要求巴拉圭维持和台湾的关系。台湾总统赖清德28号接见拉米雷斯一行人的时候指出，拉米雷斯到访展现两国坚定的邦交友谊。拉米雷斯此行亦都同外交部长林佳龙签署了两国互相免签证协定，同时他表示除了为巴拉圭农产品争取多样化市场准入的目标之外，亦都致力开创投资机会。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